那我们要读这段圣经，大家看到屏幕上有这段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情欲不是主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误会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书、仇恨、震惊、记恨、恼怒、极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若靠圣灵得生，就要当靠圣灵行事。大家知道这儿啊，圣经上说你们当顺圣灵而行，这是叫诫命。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孩子，你应当靠圣灵行事， The live by Holy Spirit。 但是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一种是靠肉体来生活，一种是靠圣灵来生活。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第一次来教会，不知道肉体是什么。圣经讲的肉体跟你这个血肉之躯是两个概念。圣经讲的血肉之躯是指你生下来就有的那种秉性，你要按照你生下来就有的秉性的生活，那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你信了耶稣，你里头有一个极大的礼物，那就是上帝自己住在你的里头，你按照上帝的教导去生活，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是两种截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觉得我信耶稣已经20年了，我觉得跟我的朋友不是基督徒生活没有两样，弟兄姐妹，那是说明一个问题，说明什么问题？你的里头可能还没有圣灵。两种生活完全不一样。圣经讲得很妙，他说肉体的情欲的事，你注意啊，我英文打出来了哈，这个情欲的事是复数的，就你顺着你原来天然的本性，顺着你生下来就有的那个本性，这就是你下面的生活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震惊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，是五样等。那不仅仅是五样等，我请问你，如果你的心中装了这些东西，或者其中的一样或者是两样，那我不敢问你说，如果这样一样都没有，请你举个手，那我不好意思问你，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自己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个两样三样，你觉得你心中很平安吗？你的心中很喜乐吗？如果你的配偶身上有这些东西，你觉得你家中有平安吗？你希望你的儿女、你的儿子娶一个太太，他身上有这些东西，你希望你的儿子娶这样的儿媳妇吗？如果你一个女儿，你希望你的女儿嫁给一个男人，她的生命中有这些东西吗？要不要？你不会要的。你生下来到你的天然本性而行，这就是你身上自然表现出来的东西。你没有这样就是那样。有人说我从来不跟人家震惊，可是你可能会奸淫。你说我不奸淫，可是有邪有误会。你说不误会，我可能有醉酒有嫉妒。你生命中总有这些东西，你生下来你的天性里就有这些东西，怎么办？实际上说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叫圣灵的果子。前面讲的肉体的情欲它是复数，可是圣灵的果子是单数。你觉得很妙吧？他讲的 fruit of Holy Spirit， 他们也讲 fruits of Holy Spirit， 圣灵只是一种果子。那什么叫一果子？下面不是九个果子吗？他只是告诉你这九个果子中间有没有讲谦卑，有没有啊？谦卑有没有？谦卑是不是个重要的果子？是不是信耶稣人身上有谦卑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九个里面没有啊，他只是一举一吸私利在这儿，讲圣灵在你上的工作，就是 whole package 在你的身上。 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身上有个 package， 神给你一个 package， 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出来，只要你靠近圣灵。那我现在问你，如果你是个老板，如果你是个老板，你希望你的雇员身上有这些东西吗？希望不希望？希望不希望？啊，如果你是雇员，你希望你老板身上有这些东西，你的老板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希望你的雇员身上有这些东西吗？希望不希望？我当然希望了，你肯定希望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再问你，你做丈夫的，你希望你太太身上有这些东西吗？希望不希望？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的啊。那做妻子的，你希望你的丈夫身上有这些果子吗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两个女儿，我做父亲的，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以后，她找的丈夫，她身上有这些果子。我不希望我的女儿长大以后，她嫁的丈夫身上有这些东西。你同意吗？你希望你的女儿嫁给一个人身上有这些东西吗？你希望你的儿子娶个儿媳妇身上有这些东西吗？你不会希望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从来没有个人说我决定我嫁给一个男人他身上有这些东西，你从来不会的。可是结婚以后发现他身上真有这些东西，你看看你周围朋友同学同事身上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有没有？这是为什么？他生活当中没有喜乐，心中没有平安，不是他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工作，因为他生命中少了东西。那信耶稣的人，你有这样的东西在你的里头，这叫果子。果子是什么？果子是滋润你的，你身上就是果子。做丈夫的，你上有这个果子，你太太就享受你这个果子了。如果你做父母的，你身上就是这个果子，你的儿女就享受这个果子了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好多人，你们家人在饥饿当中，因为身上没有这些果子。相反的，你身上全是这些东西，你说你家中怎么有平安？你怎么会有快乐？你怎么会有见证？没有的。所以生命在你身上就是果子，果子是一种产物。是什么产物？是树的产物。什么样的树就是什么样的果子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生灵的果子，就是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，他身上要产生这些美德。讲果子就是讲耶稣，就是讲耶稣的美德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讲果子就是讲耶稣的美德，就是讲耶稣的美德，就是耶稣的品质在你的生命中来彰显出来，让你越来越像耶稣。这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这种方式对你就是一个祝福。圣灵是赐恩的灵，大家记住哈，圣灵是赐恩的灵，圣灵在你身上只有一个工作，把恩典带到你的生命当中。圣灵在你身上结的果子就是恩典的一种展示。你需要有一种 grace 吗？你需要一种恩典吗？那圣灵在你的身上就把这个恩典在你的生命中来带出来，来展示出来。那这就是恩典的一种显明。你说主啊，你给我恩典，主啊，你赐恩给我。什么叫恩典呢？你家的房子很大叫恩典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哦。如果你的家中没有这九种东西，房子再大里面很冷哦，不是没有暖气，很冷。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就是个果子，这个果子你里头有喜乐，你家人得到喂饱。果子是不伤害人的，弟兄姐妹，果子是可以滋润你，但是果子不是伤害你的。这九种果子哪一种果子是伤害你的？你吃个苹果，苹果会咬你吗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苹果不会咬你的，苹果只能滋润你。这九种果子养育你的生命，是你生命中自然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德。这是弟兄姐妹，信耶稣的人你身上有这个东西。那有人说，王牧师，我身上好像还没有，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道？所以下面这几周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。圣灵是超自然的上帝，天父是上帝，圣子是上帝，圣灵是上帝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天父是上帝，圣子是上帝，圣灵是上帝。要三个上帝吗？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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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位上帝，一位上帝。 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一定会有产生一种果子，恩典一种显明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讲的是讲什么呢？是讲爱。看，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，看到没有？看这个没有？圣灵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？仁爱。为什么圣灵界第一个果子是仁爱呢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，为什么圣灵界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呢？为什么仁爱摆在这九个第一个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什么？上帝就是爱。天父是爱的源头，圣子是爱的展示，圣灵是把爱浇灌在你身上，爱浇灌在你的身上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果子就是爱。这个爱在教会天天讲，常常讲，不知道爱从哪儿来。爱是从圣灵而来，爱是一种果子。你身上有这个爱的果子，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喜乐，你家人会享受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的下属有福了；如果你的下属，你的老板有福了；如果你家女儿娶媳妇，她身上有这种爱，你是有福的人，你是有恩典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何等渴望你的灵在我们中间的运，求圣灵来充满照的每个弟兄姐妹。圣灵就是神，你要丰丰富富的居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这是个极大的奥妙，超自然、永恒、至善、至高、至纯的上帝，你居然住在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可思议。我们感谢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愿意顺服你，靠你而生，过一种不同的人生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了，圣灵第一个果子讲爱。什么是爱？我问大家，什么叫爱啊？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，没有一个人觉得没有爱生活还有意义，生活还有味道，没有一个人人都渴望爱。那什么是爱呢？那这是个很头痛的事情。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爱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爱，没有爱你不会长大。那爱是什么呢？打个比方说，我爱冰淇淋，我爱电视，我爱韩剧，我爱我的工作，我爱我家的小狗，我爱我的父母，我爱我的儿女，我爱我的丈夫和妻子，这都是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。实在话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。但是呢，我们经历过爱，我们知道那东西就是爱，那叫爱，那叫爱。没有爱我活不了，爱就是生命的维生素，我们需要爱，我们需要爱。但至于什么是爱呢？你到网上去查一下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。在没有结婚之前，你知道什么是爱？结婚之后就发现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过去理解的爱跟我生活中的经历好像不是一回事。我问你，什么叫爱呢？你爱小狗跟你爱太太同样是一个爱字，可是爱是一样的吗？我们中文很头痛的事情，中文爱就是一个字，爱冰激凌，爱老鼠，我们没有人爱老鼠啊，我们爱冰，爱狗，都是一个爱，爱太太，爱孩子，都是一个爱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爱。英文呢也有一个字，就是 love。 可是圣经讲的爱非常的精细，他知道你人的每一层需要是什么，可是我们不懂。那圣经上讲什么叫爱呢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超自然的上帝在你的里头，产生一种什么爱呢？一种爱小狗的一种爱，爱冰淇淋也是爱，爱我丈夫的爱，爱我父母的爱，爱我儿女的爱，都是爱。可是你知道爱冰淇淋跟爱父母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爱一双鞋，爱一个 IV 包，是 LV， 对不起，哎 LV 对吧，我从来没念过那个包， LV 的包跟你爱你的工作不是一个性质，对不对？但是都是爱，都是爱。上帝造你的时候给你一种对东西的渴望，那种爱。可是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他讲的爱不是这种爱。圣灵在你生命中讲的爱是什么爱？世上人人都有爱，可是世上的爱你知道都是残缺的爱。你长的时候很好，可是爱会咬人，爱会伤人。在世上很多人生命当中都是受伤的。我不跟你讲，我不知道你生命中经历过什么，你一直爱过，可是爱伤害过你，有没有？你不要回答我，是不是？世上的爱是残缺的爱，可是伤害过你的爱。可是上帝给你的爱是果子，果子是只会滋润你，滋润他人，这个果子不会咬你的。没有人吃苹果，苹果进我把我吃了，你不会的，不会伤害你的。上帝的爱是不会伤害你的。那什么是上帝的爱呢？圣灵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爱是什么呢？ 你看圣经是怎么界定的，大家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记得啊，这些经文很有意思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不叫你背，你一定会记得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值得你背啊，一起来。主为我们舍面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请大家注意一个字啊，从此，从此，那就是说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，你也爱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爱，你不知道人间还有这种爱，你不知道。但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，从此，哎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个是个划时代的事件，过去我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。耶稣一上十字架，我就知道什么叫爱了。耶稣上十字架是什么是爱啊？啊？这个爱是什么？爱是放下自己，爱是放下自己，爱是放下自己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不计算你的恶，你过去干了什么坏事，见不得人的事，伤害我的事，我不计算你的恶，不计算。我们好多人心中这个小算盘天天算呢，对不对？你过去你不孝敬我爸爸妈妈啊，你过去给我生日都忘记了啊，你过去讲那样的话跟我说要离婚，你伤害过我啊，你过去信誓旦旦的告诉我终身不会跟我吵架，可是娶了门过了门三天你跟我吵架，你是小算盘天天打天天打，那叫什么？计算人的恶。上帝的爱是不计算你的恶的，为什么吗？如果计算你的恶，他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。他知道你的恶，可他不计算你的恶，他还呢，他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他上十字架求你什么益处？对不对？那这种爱实际上是没有的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实际上没有这种爱。所以耶稣来了就展示这种爱，这种爱要放在你的心中，会转化你的生命。今天我要讲啊，讲这个，你说这个爱怎么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呢？记住了，生命在你的心中，它会产生这种升级的爱，这种很纯的爱，不算计的，没有功利心的这种爱，不伤害你的爱。但这个爱怎么在我里头产生呢？哎，有一个条件的，第二一句话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那这个爱是信心里面产生的。如果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一件事情啊，今天你要作为基督徒信主已经五年了，或者十年二十年，你身上没有爱的话，两个问题。第一个是因为你信心不够，第二个你信心不够，圣灵不在你的工作，所以你身上缺少这种爱。爱的结果是什么？没有爱的结果是什么？我问大家，如果你生命中没有这种爱的结果是什么？爱的反面是什么？哎，不一定。这种死男人我再也不恨他了啊！你有没有这种说，这种死男人我再也不恨他了，我有他当然没有他，那叫什么啊？我不恨他了，恨他表示我还在乎他，我现在就不在乎他了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啊，冷漠。你家中就是冷漠的话，你的家里就很冷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你要记得一句话，你没有爱是因为你没有信，信的不够。当你对上帝的道，你听到你信神的道，那圣灵就马上在你的工作。你不信神的道，不遵循神的道，你不愿意他听他的道，读他的话语，圣灵不会在你的工作的。圣灵不会在天上打一个雷你就有爱心，你不可能的。所以圣灵跟你的信在你里头产生爱，这是很关键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爱在你的里头是个果实，这个果子让你家人得到滋润。那我讲到前面的导言了啊，我现在没有讲别的东西。那这个爱，圣灵在你身上产生这个爱，我这个系列你会讲到圣灵在你身上怎么工作啊，让你生命发生流转。那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爱是什么呢？爱绝对不是抽象，圣经上讲的爱不是抽象，爱讲的是一种选择。你讲爱还是选择？是的，爱是个决定，爱是一个选择。我举一个例子，然后你慢慢就明白了啊。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：要爱你们的仇敌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我们这儿的华人，也就是从中国大陆来，提到敌人这两个字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想到的是什么？啊？ 你挑敌人的时候是什么？拿棍子、拿刀、拿剑、拿枪啊，对不对？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怎么样？哎呀，你们都没有小时候好像都不在中国长大的，都是在台北长大的吗？对不对？对敌人的仁慈就是什么？对自己残忍。对待敌人像冬天什么样？冷酷无情啊！我们对待敌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态度。我们自小我们大脑就是这样被洗的，越来越黑，对不对？不是越来越白。用爱你的仇敌，你说你讲天方夜谭呢、啊？对待敌人要残酷。哦，不是爱，耶稣，你不是人间的烟火，我怎么可能爱仇敌呢？我不可能嘛。其实耶稣讲什么，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见到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爱不爱他？爱不爱？你爱他，想他，亲吻他，拥抱他，想到他心中就是软乎乎的。我晚上看到我女儿睡着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小脸，睡着做书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着温情，充满着爱，我要吻吻他。你说我把这种爱爱我的死对头，爱我的敌人，可能吗？那叫天方夜谭呐！耶稣教你爱你的敌人，不是用这种爱的 feeling， 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怎么可能爱你的仇敌，像爱你的妻子那样去爱呢？那你的妻子真是觉得你疯了吧？我是你老婆，你就这样爱我？你的敌人，我跟他放在同一个层面呢、啊？对他又吻又抱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爱是什么？爱是一种选择，爱是一种 willing， 是你意志上决定来选择。你遇到敌人的时候，在过去你按照你的肉体是什么？干掉他，灭了他。如果我有本事，如果我有权利，我干掉他。但是圣灵的里头，圣经上怎么说啊？你爱他，但是哎呀，怎么爱他呢？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圣经的教导，新约的教导跟旧约的教导是一致的。他说你看到你的敌人的牛和驴迷了路，最后牵回来交给他。如果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窝在众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把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。那这个今天中间我们家有牛的有驴的举个手，看看叫你家有牛有驴的举个手，有没有？我们这儿没有人家有牛有驴的，你们家有铁牛铁驴的举个手。铁牛铁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家汽车啊！你们家有汽车的举个手，大家都有汽车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都有汽车。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一辆车，一个冬天大雪纷飞，行在一段路上，前不见来者，后不见古人，非常的荒凉。哎，开的时候正好前面一辆车，你发现前面一辆车抛锚了，在路边。在闪着灯，你看到这个车是不能动了。你看到车上一个人，车下来在检查车，打电话打了几次，好像电话也没电了。你看前不这车下啊，后不着电，孤孤单单在一个车上面，而且电话也没有了。你就开得靠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个家伙就是你的敌人，就是你的仇家，就是你的冤家。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开心极了，非常开心极了。怎么开心极啊？让丰收来得更凶猛一点吧，冻死他，对不对？或者你不这么想，你说这不是我报复他哈，这老天有眼，是不是？回家去以后你心中特别的开心，为什么？出了一口恶气。那这是一种选择，你选择以你肉体的方式对付仇敌。我们对仇敌都是这种方式，是不是？对付这种方式。可是圣灵在你的心中，你的仇敌不会像爱女儿、爱妻子、爱猫啊，不是爱猫，爱情那种甜蜜、那种温馨去爱他，你不会的，你恨他的。可是耶稣在你的心中，让你去怜悯他，你选择顺从肉体，那就是恨他，让他冻死，让他在那儿过夜，让他变成僵尸。顺从圣灵是什么？你下车，哦，你有需要吗？哦，可能去油了，哎，我这儿有电话，打个电话，你帮他，把他的铁驴，把他的铁牛，给他牵回去，这叫爱他了。你可以选择不爱他，顺从你的肉体；你选择帮助他，这叫顺从圣灵。圣灵在你的生命中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得着了你的仇敌，他看到你身上有这种爱， 他会怎么做啊？他觉得你们讲那个上帝的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他更加靠近上帝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敌人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敌人？有没有？老婆就是你的敌人，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丈夫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敌人，是不是？你的儿女有的时候是你的敌人，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学，甚至你的同班、你的同工，同一个查经班的人就是你的敌人，有没有？某一刻你就是这样认为的，他就是你的敌人，有他没我，我不想见他。可是主说爱你的仇敌，你说我怎么可能爱他？我见到我的女儿，见到我的儿子，我想拥抱他，看他我想躲。耶稣叫你爱，不是一种 feeling， 就是一种 willing。我决定，我选择顺服圣灵去帮他。我不会报复他，我不会重伤他，我不会依恋他，我能帮他，我一定帮他。这是耶稣的爱来到这个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世人一样，见到敌人拿刀拿枪拿棍子，你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你太太是你的敌人吗？不是。你的配偶是你的敌人吗？不是。你的同学同事是你的敌人吗？不是。主叫你爱他。爱是语言，生活中不是天天有敌人的，但是你生活中可以天天制造敌人。我再讲一遍了，生活中不是天天有敌人，但是生活中你天天可以制造敌人，那就是你这张嘴会制造很多的敌人。如果你控制这张嘴，你的生活会好了一半。这儿讲了一句话，一起读来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这句话弟兄姐妹你好好读啊！你常常在生活当中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有人突然跟你说，我今天要老实的对你说话，我今天跟你说老实话。当对方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准备好了，对方开始引炸、引爆那个炸弹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脑子里面还是很木啊，就不知道他讲什么，你有祸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老实跟你说，我今天老实跟你说，我今天就把老实话跟你讲清楚。对方就是说明他心中窝了一口气，长期压在那个地方，他现在要把那个气的那个桶给打开了，盖子打开了，要引爆了。所以有人说我老实跟你说，后面讲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什么话？都是炸药的，都是刀子的，他会讲很多心灵深处对你的认识，可能是真的，可能不是真，可能不是假，是真的。跟他这么一讲出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伤害你的心。他讲的是不是真话？是真话，但会伤你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好多弟兄姐妹他心格耿直，我这个人就是巷子里头抬木头，折来折去，我有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，我讲的都是真话，我从来没有讲过假话。弟兄姐妹，我讨厌爱虚假的话，我们让好多人说我讨厌爱虚假的话，我只讲真话。但是你真话有的时候就伤人、伤心、伤肝、伤肺。你的真话里面缺少一个什么东西？缺少爱。当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你的话里头开始有爱了。有爱讲话跟没有爱讲话是一回事吗？你讲真理的时候如果没有爱，你想想看呢，你说我都讲的是真话，我很委屈啊，我讲的都是真话，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是弟兄姐妹，当你顺从肉体的时候，你的讲话是顺着你的本性讲出来，这是真的，你就是这种人，我现在就这么认为你的，你就会伤人了。你顺从圣灵，你的话语的里头开始有爱，因为圣灵在你产生一种爱，因为你有爱的态度、爱的本性，你讲话里头有爱。因为有的时候你说我讲的都是实话，弟兄姐妹，当你讲实话的时候，正要讲非讲不可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等一等，这等到我心中开始有爱了，我再来跟他讲那个真理，讲真实。真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真理的，真理有的时候像刀子一样，像剑一样割你的心。你的家中你的太太跟你讲真理的时候，你听得进去吗？你听不进去的。你跟你女儿跟你儿子讲真理，他听得进去吗？听不进去的。如果你的儿女听进真理的话，你的儿女还跟你吵架？不可能的。圣经上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你里头有爱的时候再去说，没有爱我等一下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主你给我爱，让我去怎么说话。你没有心里有爱就讲真理啊，心里有爱才说出真理。 你心中没有爱说出真理的时候，你的真理就成为刀剑。问你自己，你跟你的同工是怎么说话的？你跟你的配偶是怎么说话的？你跟你周围的人是怎么说话的？在查经班里头，在教会里，在公司里头怎么说话的？圣灵在你的心中会提醒你，哎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爱心 speaking truth in love。 你不是撒谎的人，你不是讲假话的人，你说我是讲真话的人，我是讲真理的人，我讨厌人家说假话。没错，这是你的品质，但你缺少一样东西，在讲真理的时候你们有爱，有爱难不难？当然难了，不难的话需要圣灵在你里头产生这个果子吗？对不对？你说说你的肉体，你直话直说，或者讲假话，讲假话心中又不很觉得很委屈，我怎么会讲假话呢？可是讲真理的时候一定要有爱，爱出来像果子一样的养悦别人的心。当你学会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家中的问题少了一半，你家中的问题少了一半。你看王牧师你怎么知道我是过来人？耶稣讲的道，耶稣的生命不是只在天上飞来飞去不着地的，上帝的爱进到你的头，圣灵进到你的里头，让你知道怎么面对你的对手，你的敌人。你可以选择顺从肉体，顺从圣灵。当你遇到真理的时候，讲真理的时候，你通常有选择，是按照肉体的方式讲，还按照圣灵的方式讲。按照圣灵的方式有爱我才说。第三个，爱是慈心。什么叫慈心呢？ Compassion 这个字哈，耶稣讲一句话，耶稣说你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们中文翻成怜悯 Compassion。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，把它翻成是对不起把它翻成是慈心，就是浪子的比喻里头，那父亲看到儿子远远的脏兮兮的臭烘烘的这个日子回家了，老远看到他就动了慈心，就是 compassion 是一个字啊，动了慈心。所以我们讲慈心这个字啊，爱在你的心中会产生一种慈心。什么叫慈心呢？也记住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，你看人不再一样，你的眼光不再一样。耶稣看到的人，他看到什么？什么人都有啊！你早晨睁开眼睛，你继续上班的路上，你看到什么人都有，有人高，有人矮，有人是男的，有的是女的，有的是中性的变性人，都有了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看有人住高房子、大房子，有人住小房子，有人住茅房，对不对？有人穿皮鞋，有人穿布鞋，有人穿草鞋，对不对？是草鞋现在没有，但是你知道有人穿什么鞋子，这是外在你看到的，对不对？你每天看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是工程师，有的是清洁工，有的是面包师，有的是理发师，对不对？有的药剂师，有的是教师，有的是牧师。你看到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什么人都看见，对不对？你只看到了表象，你只看到表象。耶稣不看表象，耶稣看得更深沉。爱在你的心中，你的眼光就改变了。那耶稣看到什么呢？当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你看人跟过去不大一样了。你慢慢学会，你的眼光开始调整，开始改变了。你看到什么？耶稣看到人，见人是困苦流离。什么叫困苦流离啊？你到subway 上面呢，地铁上面看到什么人都有，黄人、白人、黑人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性别的都有。你看到外在的东西，看你的家里面有男有女有孩子，什么人都有。你干深一点，上帝的爱在你心中看深一点，这个看得一深，对你的生命又是个祝福。耶稣看到人困苦流离，什么叫困苦流离呢？两个字，我把它希腊文打在上面，我们中文翻不出来，一个叫困苦，一个叫流离。什么叫困苦？困苦的人呢，就是疲惫巴了。什么疲惫巴了？常常你叫你的老板叫周扒皮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扒你的皮是这个意思。有人要扒你的皮，有人要剥夺你、剥削你、利用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不但还有这个意思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人家是毫无怜悯心的在论断你，在攻击你。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的。还有什么人呢？人家非常傲慢的对待你， 还有是什么呢？你看不到前面还有路在哪儿，未来的希望在哪儿，都不知道。这叫做困苦。什么叫流离呢？流离就是指你很累啊，忙不完的 project， 这个做完的又是那个，好不容易把孩子送上学了，将来有一天孩子上学以后啊，哦，那就轻松了。可是孩子出去以后呢，觉得哎呀，孩子在家多好啊，还是孩子在家好，就容易觉得心灵当中有种叹息，那有种精疲力尽的那种味道。孩子是什么呢？叫喝酒喝趴下了，叫那种流离啊，就是喝酒喝趴下了，喝倒掉了，或者我受伤害的时候我倒下的意思。那我讲了这么多的意思告诉你什么？你看到人的表面有高有低，有美有丑，有富有贫困，对不对？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人种都有，你看到只是表层。你看到表层有的时候激发你嫉妒别人，仇恨别人。耶稣说不要看他肤浅，看深一层。每个人都是受伤的人，每个人都像羊一样，他的困苦在流离。你看到街上这些人，你不看衣服穿得很美，觉得头发梳得很光，他跟你一样在困苦流离，他心灵受到伤害，他人家不公平地对待他，他生命中充满着叹息。你不知道，他知道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。你看到表面都很光鲜，看他内心是困苦流离，这是耶稣看的。所以耶稣看到困苦流离怎么样？他动了慈心啊 ，compassion。所以 compassion 是两个字 ，compassion， 跟他一起受难，就体谅他，体谅他，这 compassion。看到这些人像羊一样，羊是最脆弱的一种动物，没有锋利的牙齿。没有尖锐的爪子，没有快跑乳鹿的双蹄，没有高大的身躯，也没有展翅的啊，可以起飞的双翅，它没有。羊是最脆弱的，受伤害的，受欺负的。羊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不知道未来在哪儿，没有牧人，不知道方向在哪儿，这是羊。耶稣说，人就是迷路的羊。困苦流离，你别看到这个世上人来人往，三五这个路上车开来开去的，你看他内心一个样，都是困苦流离。讲这话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多个怜悯的心，把福音传给他，他跟你一样真的需要福音。你别以为他房子很大，他的工作很有成就，他就不是困苦流离的人。你不要以为他说我很幸福，他心中有他的困苦，有他的流离，是你跟你不一样的。可是他是个迷路的羊，你他有怜悯的心。当生命充满你的时候，你愿意把神的爱带给他。但在我们具体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我要跟你说的，说什么呢？当你的爱，上帝的爱在你的里头，你对人越来越敏感的时候，你多了一份理解别人的心啊。比方说他为什么这么发脾气，他为什么讲话是这个样子，你有个磁性对他，他这样说话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话，为什么这样动怒，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自小成长的一个环境，他里面受过伤害，受过别人的委屈，他就这样长大的，他不知道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你都体谅他了，你都体谅他了。你有磁性看人跟没有磁性看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对别人都是 judgmental 啊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，我们都是这种相似对待别人。耶稣说 no， 上帝的爱在你的，圣灵的爱在你的里头，你动了磁性，你看人不再一样，他是困苦流离的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话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事，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，他不知道，多一些体谅怜悯他，这叫 compassion。 那有些人就是很退缩很自卑，你说这种人怎么这种人呢，没出息，体谅他，在那个环境长大的人，因为这个老子这么笨呢、啊、他不是笨，他没有你生活的环境，没有你接受教育的那个环境。体谅别人，体谅别人，体谅你的气，你真笨啊，做事好闷啊，体谅他，都有个磁性看人就不一样了。你看人表面人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，耶稣说你看得更深一点，耶稣说你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他们困苦流离。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，你的父母， 你的朋友，你作为同事，可能就是困苦流离的人，不是外面的，是里面的。需要你有颗慈心对待别人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老子不如你的人，你自然很傲慢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一个老子不好死的人，你就很傲慢的对待他。可是你们缺少一个慈心，你缺少一个慈心，就知道他老子不是比你笨，而他过去没有机会，你就体谅别人了。当你顺从肉体的时候，你很傲慢，因为你比他聪明，比他本事更大。但顺从圣灵的时候，就有 compassion， 你就体谅别人。一个身边的人，他充满了恐惧，明天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，我的病怎么办，你就骂他，你没有信心。do compassion， 如果你生病，你也会这样。你需要的是爱他，关心他，体贴他，不是批评他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缺少 compassion， 耶稣的爱进到你的头，圣灵的爱进到你的头，圣灵把他爱浇灌在你的头，你里头有 compassion， 慈心。这个世界太缺这个东西了。说为什么耶稣说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成为 compassion 的人。有的时候你知道，我做牧师的，你知道我看到有些人被痛苦流离，表面上很好，可是他的婚姻一塌糊涂，他的家庭一塌糊涂，未来是一塌糊涂，真的像个迷路的野羊一样，看他流泪，我心中很痛。你要指责他，你说这么，我恨其不争，你可以会骂人，恨其不争，对不对？爱其不明，恨其不争，我讨厌你。但是你多一份慈心，你就理解他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头，爱是一种选择，爱是语言，爱是慈心。最后我要讲，哦，第二这句话还没有，我没讲完。还有一句经文说，夏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残灯火它不吹灭。你看到，让你眼睛打开以后，你看到许多都是夏上的芦苇，都是江残的灯火。什么叫夏上的芦苇？我们中间有人见过夏上芦苇的举个手。夏上的芦苇，亚桑芦苇有什么特点？你知道有什么特点吗？有什么特点吗？有没有人讲一讲？芦苇是亚桑的，有什么特点吗？啊啊，倒下来，然后呢？亚桑芦苇会刺人的，明白吗？你不小心它会刺到你，对不对？你不小心刺到你，所以我们就很爱刺，很讨厌的，就把它给砍断了。这是我们人的肉体的本性，对不对？那江山灯火有什么特点？江南灯火有什么特点？有什么特点？你们现在都是电灯，怎么有江南灯火，对不对？你家人过去烧那个煤油那个灯啊，你们是蒙福的。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吗？这个油都是按量供应的，明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们可能不了解啊。但烧油烧最后没有油的时候，一点点灯芯的时候，油耗尽的时候，那时候冒的是什么？全是黑烟呢，熏你的鼻子，让你窒息的。你的本性是什么？吹灭它。耶稣在这儿讲，人在这个世界就像江残的灯火，压上了芦苇一样。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很讨厌你，他像芦苇一样，我把他割掉他，砍掉他，讨厌他。有人像江残灯火一样，让你很难闻，很难闻，很讨厌他。耶稣说：“你有 compassion， 你就怜悯他，你就怜悯他。上帝的爱是压上了芦苇，他不折断；江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”当你有爱的时候，敌人就敏感多了。我巴不得亲爱弟兄姐妹，让耶稣的爱在你的里头，让你对他人的需要是多一份敏感。都是受伤的人，这个世界人人都有爱，好多爱都是残缺不全的爱，是伤人的爱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受过这个残缺的爱的待遇，你有的。求主给你一个 compassion， 圣灵在你的里头教你有这种爱。第四种，爱是你眼中有人有事。有爱的人，他的心中就有事情，他的眼中就有人。一个没有爱的人，他的眼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事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有爱的人，他眼中有人有事。来，有爱的人眼中有人有事，没有爱的人他眼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事。来，没有爱的人眼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事。大家同意吗？有人的 在教会里头，你发现了很多人很忙，很忙，忙得不得了；有些人很闲，很闲得不得了。我们那些很闲的人，我说这个人正懒啊，正懒啊。其实他不是懒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懒，他的眼中没事。为什么眼中没有事呢？因为心中缺少爱。我讲这话，你心中可能听得很不乐意，真的是这样。眼中没事，就是叫告诉你，你心中缺少爱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眼中没事吗？绝对有事。你谈恋爱的时候想想看，什么东西没替他想好？饭都买好了，洗脚水都泡好了，那时候没有洗脚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什么东西想好了？你心中有事，你心中没有爱，所以你眼中没有事。当教会上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眼中有事的时候，很感谢主啊，我真的很感恩。你看到一张纸掉在地上，你可以捡起来，因为你心中有爱，你 care， 你知道这是神的家，我爱神的家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看到一个人孤单地住在一个地方，在那发愣，你就主动走过去，你 care， 你心中有爱。我知道他一个人在那儿，肯定有什么事情，我跟他一起祷告，这叫爱啊。你看耶稣哈，看到撒玛利亚夫人中午一个人在随便打井，井边打水，耶稣就走过去了。耶稣在等着他，耶稣 care。 耶稣不是晚上等撒玛利亚人来谈道，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是晚上跟尼哥底母谈道，对不对？他中午是跟撒玛利亚人夫人谈道，对不对？如果把这个时间也颠倒，那就成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是晚上跟撒玛利亚夫人谈道，白天跟这个尼哥底母谈道，那就与你不大对头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你晚上就找一个姐妹去谈道，对不对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需要，眼中有人就有事了。有人有事，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了。在教会中，你看眼中没事，是因为我们缺少爱；缺少爱是因为我们缺少信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工作不明显了。你记住一件事情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让我举一个例子啊。你晚上工作了一个晚上，啊，很疲惫，很疲惫，非常的疲惫。通宵干了一个晚上，想完成一件事情，结果到早上快天亮的时候，发现所有的文件都消失了。你沮丧，工作了一个晚上，什么也没有得到，沮丧、疲惫、愤怒、失望都在你的里头。一个晚上一杯水都没有喝，一个饼都没有吃。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，这时候你希望的是不是有一个人给你做一顿早餐，让你好好的喝一杯茶，吃一顿丰满的早餐，丰盛的早餐，是不是有这种想法？有没有？有吧？有的。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。耶稣看到门徒一个晚上打鱼，都是专业的渔夫，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，可是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他们疲惫，他们困苦，他们沮丧，我一个晚上都没打到，我这一生什么都没得到，我拼命工作了几年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我一个晚上趴下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他很沮丧，很灰心，很失望。耶稣来了，门徒上岸看那儿有鱼有饼，然后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餐吧。我讲这个道是让弟兄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们觉得做男人要做大事情，要做大事，爱让你做大事情。耶稣是做大事的基督，他道成为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撼动天地的大事，关乎整个宇宙命运的大事，是大事。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，背负人类的罪孽，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，这是大事，轰天动地的大事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耶稣不仅仅是大事哦，耶稣眼中还有很多小事情。你说万王之王居然替你准备早餐，这是大事还是小事？这是小事，他眼中有小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眼中有事的时候，你的身边的人是有福的。你知道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啊，就是把这种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他眼中有事，我们的招待做得很好啊。我们招待星期天他不仅是做一件事情啊，把一个单张发给你，他真的以爱心来迎接这些来到我们中间的笑嘻嘻的啊。我们新霞姐妹还有好多弟兄姐妹都是笑嘻嘻的欢迎你，但是把你当亲人一样，让你感到温暖，感到爱，啊，来激拉你，来欢迎你。我们欢迎他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不但我们在一个教会中敬拜，这样在永恒当中，我们年年天天几千万年在一起敬拜，你知道吗？他眼中有事才有人， 有人是因为他有事，有人是因为他有神在你的心中。当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时候，你的眼中就有事。如果眼中没有事，没有人，弟兄姐妹，说明我们心中缺少爱，我们对别人都是非常的冷漠，对不对？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不再一样，弟兄姐妹。耶稣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。当你眼中有事，眼中有人，你爱别人的时候，下面这句话你不要忘记了。你帮助别人，你爱别人，看到一个孤苦的人去安慰他，一个生病的人去探望他，一个心情非常沮丧的人去鼓励他，去发生什么事情你帮助他，你眼中有事，因为有爱，你的心变得敏感，你知道这个人的需要。没有爱，自己爱想到就是自己，眼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事。如果教会就是每个人都想到自己的事，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教会啊，你感觉是什么吗？我想到一个感觉，如果我到一个教会大家没有爱，这个教会像什么呢？每个人应该是结果子的，教会像个果园一样啊，身上结了很好的果子，每样果子都能喂饱别人，滋润别人，还能享受的，不会伤人的，果子不会伤人的。如果一个到教会没有这种爱的果实，像什么呢？就进到一个冷冰冰的制造圣诞树的仓库，好看的，没有果子。但有时候你爱别人的时候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心中会酸溜溜的，为什么？他不知好歹，他不知感恩，让你心里很伤。耶稣讲这句话说，你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。你说耶稣是不是你人生这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啊？你左手做的事右手能不知道吗？身心灵是一体的，对不对？你左手做的事右手当然知道。耶稣是个比喻告诉你，爱只是为爱的缘故，爱神的缘故，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我，不让别人来纪念我回报我。如果你爱别人只是为了别人的回报你，一旦不回报你，你心中就酸酸的了，酸酸的。但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姐妹都是结果子的树，这是结果子的树，你已经结果子了，不过呢你这个果子有点酸味，不少人的果子有点酸味。为什么？我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感恩我啊？哎，我这么样的去服侍你，怎么上帝怎么不祝福我啊？心中有这种酸味，酸的果子也是果子，对不对？只是酸果还不成熟。但我希望我们这种每个弟兄姐妹不要年年结酸果，而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果子。眼中有人有事。当我讲到这儿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要总结一下哈。讲了这么多，爱是决定，爱是语言，爱是慈心，爱是眼中有人有事。讲来讲去一句话，圣灵在你里头是在塑造你的整个生命，让你越来越像耶稣。耶稣他的爱就是个决定，不是你可爱他爱你。耶稣的爱就是语言，他讲的话非常柔和谦卑，充满爱心慈心。耶稣的爱是什么？耶稣的爱里头就是有事情，他看到你的需要，看到周围人的需要，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圣灵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我要追求一种奇异的经历。如果神给你奇异的经历，我们感谢主，让你看到三层天开了，那神肯定会把这种经验给你。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你怎么能经历圣灵呢？耶稣讲一个比喻说，你看风从东到西，风吹来吹去的时候你看不见风，但风经过的时候，你看到树头在摇摆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风在这个地方在流动。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呢？当你身上有越来越多的果子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了。如果你身上没有爱的果实，弟兄姐妹，这说明一个问题，我们身上圣灵的工作还不明显，对吗？你要结果子，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不要忘了，你越有爱就越像基督。但是要结果子，你必须要住在基督里，像今天我们唱那个诗歌，住在基督的里头。基督你是什么意思？基督你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你离不开他。基督就是果子成长的土壤，是果子生长的气候，果子生长的雨水，离不开基督。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气候太阳变得很炎热，觉得热得不得了，那是果子生长必须要经过的一段时间。也许你生命当中今天你经历这种炎热的时间， 觉得受不了了，家庭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受不了了。不要忘记了，神是故意引导你经过这个炎热的季节，好让你的果子变得成熟。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结果子，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结果子，结果是个过程。当果子结出来的时候，你的里头是蒙恩的人，你是蒙福的，你身边的人尝到果子的甘甜，他们充满着喜乐。不要让你的家人饥饿好吗？不要让你的家人的饥饿好吗？让这个爱在你的心中触动你的心，这个爱带来医治，爱带来恩典，爱本身就是恩典。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我看到有一个人叫 David the Ireland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 Letter to an Unborn Child， 他妻子已经怀孕了，可他知道孩子还没有生在肚子里头，这孩子将来有一天可能见不到他的面，因为他重病在身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写了这本书，这封信给他的孩子。我把这段念给大家听好吗？他是他孩子说的，他说你的母亲很特别，很少有丈夫带太太出去晚餐却受到他如此的感激。他替我穿好衣服，刷好牙，梳好头，再用轮椅帮我推出家门，然后小心的推下台阶，打开车库的门，把轮椅上的脚踏板拿下，帮我站起来，然后让我坐在车上，再帮我摆正身体，让我坐得舒服一点，然后把轮椅收好放在车上，走到车那一边发动车倒车，再从车上下来把车库门关上，再回到车上开到餐馆，到了餐馆这一切都要重复一遍。他下车打开轮椅，打开车门，替我转过身，帮我站起来，坐在轮椅上，再把轮椅的脚踏板给放好，并把车门锁好，帮我推进餐馆，把轮椅的脚踏板再放下来，再打开，免得我的脚不舒服。我坐下用餐，整个用餐的时间他一直不断地在喂我，吃完了他付好餐费，用轮椅帮我推到车边，整个程序又重复一遍。当这一切都做完了，他以真实温暖的语气对我说， Honey, thank you for taking me out to dinner. 亲爱的，谢谢你带我出去吃晚饭。他说我静默无语，不知如何回答。那个基督徒就是这样。让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你是爱，主啊，你是爱，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身上有爱的果子，这是你的心意。我们在地上如果灵魂里头没有爱，灵魂就是干瘪的苍白的，我们回到天上真是两手空空。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灵魂中有爱，有基督的爱。这个世界最缺乏的不是钱财，不是才干，而是爱。爱从何处而来？爱是从你而来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就是产生这种爱，让我们顺服你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爱，让我们教会充满爱，让我们的儿女也充满爱。谢谢主，谢谢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